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台瓜夫妻，我是尤兰达。今天星期天，怎么会只有尤兰达一个人在主持呢？不是应该有两个人吗？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呢，我们礼拜天的节目通常都是前一天晚上、周末晚上有空嘛，就会一起录。但是呢，24号本地瓜多雷骂手今天这个日子呢，本地报名了一个迷你马拉松，大概5公里的长度，还会带着我们家的一只狗李别大一起去跑。所以呢，今天他早早就上床睡觉了，因为跑步的这个活动都很早嘛，5、6点就要出门了，所以今天就我一个人来跟大家聊聊天啦。我觉得也不错，偶尔就是来一个人的聊天，然后星期天的节目是比较轻松的话题，就不一定要教西班牙文文法什么的，我们可以聊一些别的嘛。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说我是怎么样发现自己会教西班牙文的这个话题，那大家听这个会有什么收获呢？除了听听我的故事之外呢，或许你也可以想想看，咦，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让你就发现了，原来我会做这个哦，原来我也可以做那个哦，而且是可以拿来当工作赚钱或是斜杠的，这样的话对你应该就比较有帮助了哈。好，那我是怎么发现自己会教西班牙文的呢？其实呢，这要感谢呢，当时有一位我还在念师大华语教学研究所的时候就愿意信任我的，我第一个西班牙文家教学生。是这样子的，因为我2008年开始在多米尼加教中文的时候呢，我就经营了一个部落格。当时开始写部落格很单纯的原因就是觉得想要跟台湾的朋友分享我在多米尼加的生活，放一些照片啊，然后再写写那边的故事啊。然后也因为我在多米尼加那边没朋友嘛，我刚去的时候一个人都不认识，也是时间蛮多的，想要跟台湾的朋友联络。当时也没有 Facebook 好像是2009还是2010才比较有多人在用嘛，所以跟台湾的朋友联络其实就 Skype， 要约时间视讯或是写 email， 当时好像也没有在用 Line， 不太记得了，反正没有这么多通讯软体就对了。那我就是写部落格，写完部落格之后呢，我还会写 email 给我几个好朋友看，就说我有更新新的文章了，后来他们就是会固定就主动上来看我有没有新文章这样。总之呢，我就写了那个部落格，写的还蛮起劲的，后来很多人陌生人也会来看，因为我会分享到一些中南美洲讨论的群啊，或是 BBS 啊，我听到 BBS 有没有觉得时代很遥远的感觉。总之呢，这个部落格就成了我分享我在多米尼加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然后我一直到回台湾之后呢，我继续就写我回到台湾的生活，因为已经写成习惯了嘛。我回到台湾马上就开始念师大华语教学研究所了。我在多米尼加念书工作的时候呢，教华语嘛，当时发现自己真的还蛮喜欢教书的，然后会想要回台湾之后也可以长期当老师，当这个大学的讲师啊，或者语言中心的老师，所以我一回台湾就决定要继续念这个教学研究所。那么我在念硕士班一年级的时候呢，我还是继续更新我的部落格，只是当时的文章可能就会变成怎么准备研究所考试的啊，或者研究所学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语言教学相关的一些分享这样。然后我的部落格就被一个人发现了，那个人呢，他当时也要被外派去多米尼加了，他好像写信给我的时候只剩下一两个月的准备期就要飞多米尼加了，那跟我一样是同一个外派单位派去，就是那个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那这个人是完全不会西班牙文的他是有另外一个技术专长的，不像我们是语言专长嘛，所以呢他完全不会西班牙文的状况下要被派去多米尼加，当然心里就是有点挫啊，他就开始在网上找资源啊。大家回想一下，就是2011年那个时候网络上真的没有这么多什么 Facebook 社团这些可以让你很快找到资讯，你可能用 Google 多米尼加四个字也没什么中文的资料这样，所以他就是很快找到我的部落格，可能也把我的文章都翻过了，都爬完文了之后呢，他就直接写 email 给我，就说 Me puedes enseñar español? Me puedes dar clase de español? Uno a uno。 然后我就想说真的可以吗？你怎么知道我会教啊？因为我当时也没教过西班牙文啊，我只是大学就开始学西班牙文，讲了很久，去多米尼加的时候我刚去的时候就是已经是会讲的状态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可是我没有在网络上说过我可以教西班牙文。那这个人呢，他就是觉得反正我在多米尼加生活两年，我会的西班牙文应该很够他学了，因为他是零基础嘛，而且他就只剩一两个月就要去多米尼加了，他也不可能学到很难的东西。 重点是他就一定要学多米尼加式的西班牙文，还有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课呢，也可以多了解一些西班牙的多米尼加的生活的资讯，还有经验分享这样子。所以呢，他跟我来信，我们信件联络大概来来回回了两三封之后呢，就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我有讲明，我跟他讲明说我真的没教过西班牙文哦，但是我愿意试试看，如果你也不介意我是零经验的话，那我们就来合作看看这样。然后他就说好，他觉得完全没问题，因为他觉得我的西班牙文一定够他学了。好，就信任了我这个完全当时没有人认识我的一个素人就对了，而且只是一个研究生。后来他就叫我开价啊，我说那他要收我，他问我说要收多少钱，一小时要收多少钱家教费。我们当时是约在咖啡店上课哦，我还记得好像是台北的那个古亭站那边的星巴克这样，因为我当时也没有教室，然后当时也没有什么共享空间这么容易取得的地方，我们就约在星巴克上课。然后他问我价钱的时候，我一下子也傻住，我不知道怎么开价，因为当时就研究生嘛，傻傻的哈。然后在那之前我都是去别人的补习班工作的，那是我第一次好像要自己开价。怎么开呢？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在补习班教小朋友英文嘛，一小时是赚大概400块，有没有比你们想的少还是比你们想的多？那我就想说，因为我教儿童美语教得很熟了嘛，不太需要准备太多时间了，那拿400？可是我要教西班牙文的话，我要从头开始自己摸索自己准备啊，我是完全没经验，我要花很多时间，然后我还有研究所要读，所以呢我就想说我可能要开高一点点，如果没有比较高的价钱的话，我对我来说是不划算的，对当时我来说啦，因为我可能要把更多重心放在赶快把研究所毕业才对，那如果说钱没有比较多的话，我可能宁愿把那个时间拿去教儿童美语，对不对？好，所以我就跟他开个600，这样比我的儿美的薪水呢一小时多200，然后他如果接受的话对我来说好，我也觉得这个代价是可以的，那如果他觉得太贵那我也就算了嘛，反正我当时本来就没有计划要成为西班牙文老师的。可是呢对方他马上就说好啊，这个没有问题，而且他直接跟我说你汇款账号是什么，我直接汇给你预付20个小时的课程。然后我就想说哇，我第一次哦可以拿到预付的钱呢，因为去补习班帮别人教课的时候都是你先工作后领薪水嘛，对不对？你做完一整个月的工作，可能隔月的5号、10号、15号之类的就会拿到薪水。家教这个呢就变成是他先预付给我，我当时也没有什么预付预收款的概念，我当时就是一个傻傻的研究生嘛，他就说要预付给我的时候，哦是可以这样哦，好，那当然好啊，那我就账号给他，他就直接汇了20个小时的学费给我。欸，当时我们都还没有见过面哦，我觉得他真的有够信任我的。后来我问他说你怎么愿意这样子相信一个陌生人，你都不怕我跑掉吗？然后他就说不会啊，不会怕我跑掉，因为我的部落格就很公开啊，然后我也有写说我是谁派过去多米尼加的啊，而且我写了这么多文章，我在多米尼加2年起码有写了几十篇文章了，这个骗不了人的啦，如果要骗人当诈骗的话也不用写这么多文章来诈骗嘛。而且我到台湾之后我也有公开说我是师大华语教学研究所的学生，如果我真的要搞失踪的话就杀到师大来就好了。他觉得不太可能，就是觉得可以相信就对了。然后我的部落格也常常会放一些照片什么，就是一个真实的人在那边。总之呢这个 case 就这样展开了，然后我就为了这个学生啊，我也是蛮认真在准备的，因为我知道他马上就要出国了嘛，不可以乱来的啊，就是要认真教，然后可以让他学到最多，去多米尼加的时候可以生活更顺利一点点这样子。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体会说哦，原来教西班牙文是这个流程。老实说啦，现在过了十几年了再回去看当时的讲义，应该也都是会觉得天哪，我当时做这个是什么讲义啊，这个也能当讲义吗？对不对？因为我会进步嘛，老师都会进步嘛，你不可能跟十几年前的你一样啊，不是同一个版本了啊，但是你一定要有那个开始的版本，你才会有现在的自己，对不对？不管你在哪一个领域都是这样，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可能烂烂的啊，菜菜的啊，菜鸟味很重啊，然后做出来的作品都不成熟啊，可能也不太能用，或者是就只能勉强用，比如说设计师啊，比如说业务啊，你第一次做销售，第一次做设计一定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嘛，因为你需要累积那些经验，一定要从零到一，有这个过程。 好，当时的我呢做出来的教材讲义呢就是现在不可能拿出来用的那种版本，但是呢当时是 OK 的，这位学生他也真的非常配合，就是我们把20个小时的课都很配合的上完了，合作是蛮开心的。然后我就第一次体验到说、原来教西班牙文是这个样子，第一次的体验我发现说、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遥远啊，因为我在那个之前都在教儿童美语嘛，儿童美语补习班教小朋友，然后教英文，后来去多米尼加教成人，教中文，我已经有过一个语言转换的经验了，现在就是在转成西班牙文。当然你有一些语言上的知识是不一样的，然后西班牙文文法不一样啊，很多字的用法不一样，或是语言的结构不一样，你备课当然是要重新来的。但是呢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就是我已经知道语言教学怎么一回事了，教学法我都知道，怎么样控制一个班级我也知道，怎么样设计一个课的流程我也知道，只是内容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说，这个好像是可以拿来当斜杠的一个项目。但是因为我当时念华语教学研究所真的念得还蛮用心的，我就很想要赶快毕业然后变成华语老师，变成一个很正式的华语老师，是拥有硕士学历的华语老师这样。所以我并没有很认真在想要怎么教西班牙文这件事情。那么因为华语老师这一行啊，在台湾就是当时到现在一直到现在可能都还算是蛮相对弱势的。比如说我现在有几个身份嘛，华语老师、西语老师，然后可能语言中心的管理者这样。我出去参加一些活动认识一些新朋友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说，那你是做什么的，我就会说我是华语老师。台湾人都听不懂，台湾人觉得这什么东西，就是华语老师教母语吗？那教母语有需要变成一个专业吗？他们不是人人都可以教母语吗？就会变成有这种盲点，你很难在当下就是跟那个新朋友讲说，不是，华语教学是一个专业，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你必须要先学什么教学法，不可能跟陌生人讲这么多嘛，很奇怪啊。所以呢，反正华语教学这个项目这个职称，就是会有一半以上的台湾人就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听到就只是觉得哦，教外国人中文哦，这样不会觉得你很专业。但是呢我在介绍我的第二个身份，就是我也是西班牙文老师的时候，我跟你们说大部分台湾人的那个眼神通通都不一样，什么西班牙文老师哦，超强的耶，你怎么会讲西班牙文，你怎么可以讲到可以就是程度好到可以当老师的程度，你怎么练的，就开始有话题了，那个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奇妙哈。就是我说我是我自己的母语老师，并没有得到这么多尊重，但是我说我是西班牙语老师的时候，得到很崇拜羡慕的眼光。这有点岔题了哈，我们回到刚刚，就是说我很认真的想要把华语教学研究所念毕业，然后我就一直有在各个语言中心兼差教华语嘛。但是因为就我刚刚说的华语教学这个职位呢，这个职业在台湾得到的重视不够，没有相对外语老师那么多，包括薪水上的表现也是一样，你去什么补习班教华语一定都是领最少的，教外语的老师就是赚的会多一点。但我还是很喜欢教华语啊，所以我的主业还是教华语，然后我就想说我想要增加收入嘛，是不是可以接一些西班牙文的家教，这样子跟我华语教学的那个别人那边单位的学生呢也不冲突，然后可以接一些自己的家教，教西班牙语可以收高一点的费用这样。于是我就会开始在104什么家教网啊，或是 PPT 啊，去 po 一些真学生的文章，就是说我可以教，然后教学条件是什么什么，薪水大概多少这样。陆陆续续就有收到一些零散的家教学生，可能一个礼拜会有两三组之类的，那可能有的是在公司啊，在公司里面去他们公司会议室教他们，或者是有一些是想要去国外读书的大学生，能够去他们家家教，这样都有过，短期的比较多。我就觉得教的时候还蛮好玩的，我还蛮享受那个过程的，然后我也会很喜欢去书店找那些各式各样的西班牙文教材来研究，说哪个教材的编排方式对台湾人会更好理解。所以呢就这样子摸索了大概两三年左右，我一边主业呢就还是在各个语言中心教华语，然后其他的时间还有空堂的时间就塞一些西班牙文的家教。后来就认识 Fernando 嘛，认识 Fernando 以后再另外讲一集好了啦。反正认识 Fernando 之后呢，一开始没有想要请他一起教，他当时也不是当老师的哈。但是后来结婚了之后有一些机会跑出来，我们长话短说，就有些机会跑出来他可以去教一些短期的课。那因为他没有教学经验嘛，当时啊， 现在他已经是很有经验的老师了，当时呢零经验的时候变成是我就会加加减减的训练他一下，就把我一些经验告诉他可以怎么样准备一堂课啊，或是台湾人怎么样会比较懂啊什么，我大概就是对他做了一些简单的师训这样子。那我们结婚之后呢，他得到这些短期的教学机会，他教也发现自己蛮喜欢的耶，然后当下一下子没有再找到其他的工作，那我当时呢也手上也家教学生也变多了，就觉得好像是一个不错的 momento， 是可以来做一些比较有规模的教学这样。所以呢我们又反正我们又结婚了嘛，我们就住了一个比较家庭式的房子，我们在结婚之前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小套房啊，然后结婚之后我们就搬到一个三房两厅这种房子，那里面就有空间了，所以我们就想说一个教室，一个空的房间啦，一个空的房间拿来当教室，我们两个人不用住到三房嘛，对，一个空的房间拿来当教室，这样子当家教学生的这个据点试试看。我们就在网络上 po 一些想要开团体班的一些消息的文章啊，好，自己开了一个粉丝页啊。其实过程蛮多摸索的，就不是现在听到的这么简单啦、啊。可能一开始开粉丝页第一天开，我也不知道怎么弄那个粉丝页啊，然后粉丝页开了之后发现可能需要一个简单的官网，让人家去看说价目表啊课纲啊什么的，于是我们又在 Google 那边搞了半天，弄了一个很阳春很阳春的不用付费的 Google Site， 去架了一个很简单的网站，然后把一些必要资讯放上去，开始招生试试看，大概弄了这样三个月左右吧，然后组成了第一班。第一班跟第二班组成的时间差不多，其中一班呢就是放在家里教，就请学生都来家里上课，然后另外一班呢我们去竹北租了一个别人的补习班里面的教室，就是 付一个小时几百块的租金给他们，然后在竹北也开了一班这样子。本来想说没有在家里开一班就好了，可是有一些人来信啊，就问说可不可以在竹北也有课，这样子组一组组一组，把一些人聚在一起之后，好，就组成了竹北的一班这样。那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实验班啦，说实在对他们来说很感激也很抱歉，因为感激他们当时愿意就是信任我们，明明就是第一班而已，当时真的没有认识云飞，当时根本也没有云飞这个名字啊，我们就只是两个家教老师而已，然后他们愿意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教他们，所以很谢谢，然后也是很抱歉，因为当时没有经验的我们啊，一定教得很不怎么样，反正呢就是一个过程就对了。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想要长期经营西班牙语教学的念头，大概就是从那边开始的。有了第一班就有第二班，有了第二班就有第三班嘛，就会一直想要开班下去。那我们也会很努力的，除了教学之外时间就是可能在网络上写东西啊，放照片啊，招生啊，想办法有第三班，想办法有第四班，然后想办法让第一班的人也继续留下来学下一期，这样子就慢慢的越滚越大越滚越大。然后 突然有一天，其实不是突然啦、啊、渐渐的就发现了家里的教室啊，怎么从一个晚上有人，两个晚上有人，到后来每天晚上都有人，而且每天晚上都有两个班级同时在 run， 就是慢慢长大的。因为本来一个班级的话可能就是一个班肥当都教啊，一个班我教，或是一个人教一半这样子啊，那反正我们有两个老师嘛，所以合理来说两个同样的时段都有班级上课，就是同时两班进行好像也是可以的，对不对？后来我们就尝试看看说同一个时段再放另外一个班放在家里的餐厅会怎么样，于是我们就有一段时间是家里的餐厅跟多出来的那个房间两个空间就是同时在进行有在上课的，那房间就是把门关起来，当然没有什么隔音啊，然后家里就是放一个很简单的白板架就这样上，也没有什么 PPT 那些东西，那我们准备很多纸本的字卡、啊、教具等等，这样子来经营我们的课。这就是云飞的一开始，最最最一开始的状况，从家里开始的。同时呢，为了想要增加学生量嘛，所以有些人真的不方便来我们家那个地点的地方，我们也是有跟学生约在其他地方上。比如说有个一对一的学生，我们当时是他来找我们的时候就已经程度很好了， B1 B2 以上了，因为是西语系毕业的学生，然后希望可以出国工作嘛，所以就是想要再加强一些比较进阶的，那当然就直接给外国老师 Fernando 上啦，但是他下班过来会来不及， 所以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跟这个学生就约在新竹的巨城百货公司的那个公共空间那边上的。有过这么样就是有点小狼狈吗？或者是比较阳春的做法去把这个课上完？老实说，只要老师想教，学生想学，然后有教材，那空间也没有很华丽，有没有设备很棒，是可以稍微有一点弹性的，就不一定要要求到百分之百。然后我们当时就是直接在巨城的那个百货公司的公共空间那种桌子就在那边上啊，连咖啡也没有，然后也上了蛮久的哦，好像有一两年以上。那就是云飞的一开始的样貌，然后慢慢这样子维持了两三年之后，我们发现说家里的人真的太多了，就是每天回家都会有好多拖鞋哦，好多人的鞋子就拖在门口，可能十几二十双这样，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不像家了呢。因为学生量变多，我们也会买更多的教具教材书啊什么的，就是家里就变得很像补习班。因为量也差不多够了之后，我们才觉得说那是不是考虑独立出来弄一个正式的公司这样。好，这就是云飞第一段创业的过程啊。比较新的朋友可能没听过，比较早就接触我们的朋友或许知道一点点，可能看过我的文章。因为最近这一两年新加入台瓜夫妻的朋友应该也很多嘛，然后我们今天就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轻松的聊一聊，其实云飞补习班不是突然就这样子冒出来的，不是突然就在我们这个很漂亮的实体教室突然就有这么一间教室出现的，一定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从零白手起家开始的，没有什么财团支持，就是我个人的老本拿出来投资然后创这个业，中间贷款了两次，做这个青年创业贷款两次，特别是在疫情那个时候有贷款一次，不过都还好，就是现在都是很早以前就打平了，然后后来就是持续在有营收，这样是很可以持续维持的状态了。然后也很感谢大家的支持跟信任，还有我们云飞这几位大家认识的很优秀的老师们都很认真在工作，然后让这些学生们都可以留下来继续上课，才有现在云飞目前这个状态。不是很大的一个补习班，小小的，但是呢我自己是很满意这个规模，我觉得这个就差不多大家都舒服，然后可以生活也可以继续过，然后工作也可以好好做的这个状态。我大概不会想要再长大了，我大概就希望维持在这个规模，然后把课做得更精致一点，就一直在改善这个课的内容，然后把服务做得更精致一点，这样目前就是这个规划。那希望今天这一集的分享可以有机会让最近这一两年才认识我们的比较不知道我们云飞的过去的朋友们稍微了解一下咯，然后希望这样也可以让你们对云飞有更多的感情上的支持跟认同。我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夫妻白手起家，然后从一开始摸索发现自己很喜欢教书，然后也很喜欢教西班牙文，想要把西班牙文的欢乐带给更多人，大概就是这个精神经营这个语言中心。那希望今天的节目让大家听得还喜欢，然后今天没有讲什么西班牙文，你们可以轻松的听。或许你前一阵子都还在观望，不知道要不要找我们上课，或者你 有在找课程，只是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上课的这样子的族群的人呢，你可能现在就是还没有西文程度可以听那个用西文主持的节目，那这一集你可能就有听到啦。听完之后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要问我们什么问题呢，或者说有对我们什么其他的好奇呢，都可以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很希望未来也可以继续的把我们的西班牙语教学能力带给更多想要用西班牙语让生活更丰富的你们哦。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帮我们分享，然后留个五星评论，给我们用行动上给我们一个鼓励，好吗？Hasta mañana, gracias.